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半岛板门店星期六开始将不再有武器；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以及不正当的干预活动，引发了美国学界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俄没有窃听他的手机；日本对华援助为什么40年来没有人知道有这回事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和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重要新闻。在星期六，朝鲜跟韩国之间的分界线，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的板门店，将会成为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任何武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上个月同意从共同警备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板门店村，撤走所有的武器。朝鲜军人和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人，自从1953年签订了停战协议以来，一直在共同警备区的两侧虎视眈眈。一旦朝鲜跟韩国的国防官员以及联合国专家核定板门店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武器，就将只有35名不携带武器的卫兵在共同警备区巡逻，访客跟游客就可以再次的在区内自由行走。板门店是中立区，来访者本来可以自由行走的，可是呢1976年朝鲜军队对一些在区内砍树的美国跟韩国军人发难，打死了2名美国军人才改观。韩国跟朝鲜上个星期已经排除了共同警备区内的地雷。另外呢，根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将举行2场只有韩国军队参加的军事演习。目前韩国跟朝鲜的关系正在不断升温，韩国跟美国为了顺利进行朝鲜去核的谈判而取消跟推迟联合军演。美国跟韩国上个星期决定取消原定12月举行的警戒王牌军演，两国此前已经推迟了已知自由卫士大规模年度军演。美国国防部说，这是为了能给美朝有关朝鲜去核谈判继续进行的一切机会。韩国总参谋长说，韩国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举行太极军演，同时星期一开始为期2星期的护国军演。太极军演是指挥所演习，重点是危机管理、和平转战等等，还有防御作战、电脑模拟方式进行。护国军演的重点则是军队的野外机动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贸易战烟消弥漫，而且呢，美中两国军方关系紧张。在这个时刻，中国军方主办的第8届香山论坛在星期四在北京开幕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所做的有关介绍。
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对于美中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
中国官方称，这次香山论坛呢，规模最大。这个也是最高。那么中国举办这个香山论坛呢，被认为与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论坛相抗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且表示呢，这个中国在永远不称霸等等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魏凤和的讲话。
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合作助发展。
那么，习近平的贺信内容呢是比较温和，完全没有提到当前的美中关系啊。而魏凤和呢，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却明显的指出，美国一名高级领导人发表演讲，污蔑中国干涉美国内政， 对中国政策呢是进行无端指责等等，显然呢意在回应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批评北京的讲话。那么在评论美中关系的时候，魏凤和表示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相向而行，使美中两军关系呢真正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啊。魏凤和在讲话中谈及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相当强硬，两次引用了习近平的讲话，说老祖宗留下的一寸都不能丢。他说在台湾问题上反复挑战中国的底线极其危险。他说若是有人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昨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出席了这个香山论坛的欢迎晚宴。他在讲话中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他说合作是双赢唯一的正确选择。那么最近几年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魏凤和称呢中国是在行使自卫权，这与军事化无关。他说中方反对域外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这个幌子到南中国海他用他的话是南海来展示武力进行挑衅，引发局势紧张美国宣布中国军方和中央军队装备发展部这个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北京的是强烈不满。美国军舰呢最近在南中国海航行，险些与中国军舰相撞，而且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似乎意在重新洗牌调整战略。那么不久前发生的两艘美国军舰再次通过台湾海峡，那么尽管呢这个跟中国军舰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是美中在这个复杂紧张的背景下呢，这个这次香山论坛似乎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氛。台湾前国防部长杨炼祖对美国之音表示，栗战书和魏凤和的强硬表态不会改变美中关系当前的格局。他说中方表态呢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杨炼祖的评论。
当然不会有什么修补的作用，只是阐明中方对于此前事态发展的一个看法，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当然美国也不会因为中方的回应而改变美国的立场，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是各说各话。
去年秋天香山论坛呢没有如期召开，有评论认为一方面呢中国是为了回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而且在这个十九大前夕呢，中共多名最高级的这个将领呢纷纷落马，另外呢今天有多名其他国家军方将领在这个台上讲话，朝鲜人民武力省的副相金亨龙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朝鲜的经济发展。
好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今天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北京进行访问。他的这次访问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对于中日关系，对于东北亚的局势，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叶斌还在线上吗？
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谈。那么这是安倍晋三首相呢，在他这次担任日本首相的时候是首次正式访华啊。那么上一次日本首相访问中国还是七年以前。在今天人民大会堂的会谈之后呢，克强与安倍共同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40周年招待会。那么李克强在讲话中称，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欢迎日本参加一带一路，维护自由贸易。那么安倍在讲话中说呢，日中两国对亚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中贸易战不断加剧，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呢就开始逐渐升温，这显示中国在贸易战的压力下希望另辟蹊径。
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中国要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他在星期四抵达了中国。日本媒体报道说，安倍将在北京正式宣布结束40年的对华经济援助。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议论，有网民说，从来就不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这个援助都到了哪去了呢？ 有网民说，这是日本给中国的战争补偿，不需要对日本歌功颂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在中国改革开放还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到底40年来日本给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援助？那么是不是真的像中国官方所说的是两国互利双赢？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接受日本的援助，一方面呢又能对非洲进行大量的援助呢？安倍晋三这一次的中国之行将如何重整日中关系？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另外一位呢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松田康博。那么对于日本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援助呢？当时是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呢？对此松田康博他说，
当时因为这个中国刚刚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后，中国本身非常希望推动自己国家经济的一个现代化。不过那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是非常恶劣，就是中苏对立的状况之下，那么中国就一定要向美国靠拢，向日本靠拢。那么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所以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来讲，跟外国借钱来推动这个现代化是。就是不太正义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是一直都不让人民知道有这件事情，而且是把这个外国的援助说成这个经济合作而不是经济援助，所以很多人的很长时期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因为就是日本方面国内的一种这个批评的声音也提升了，所以中方也开始改变一些说法，就开始做一些宣传，就是日本其实是常年以来都跟中国进行一个经济合作，他们是大概是这18年，他们已经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对，
那么日本国内讨论停止对华援助已经很多年了，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安倍晋三首相访华这个时间点来提出呢？关于这点呢，松田康博他说，日中关系好转就是结束援助的合适的时机。他说
因为这个大型的这个日元贷款呢早就没有了，现在留下来的是几项的技术援助，还有一些这个友商援助，基本上这个是一定要结束的，但是结束援助需要选对一个时间点，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如果是在两国关系是跌到谷底的时候宣布的话，那就要雪上加霜嘛。那么现在是刚好是上升的一个势头，而且一个替代的措施就是说，日中两国在平起平坐的这个状况之下，开始对第三国的一个合作共同的合作，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美满的一个结束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就是日中关系开始好转的这个时。
日本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跟影响呢？还有就是怎么样来看待日本选择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结束对华援助？对于这些问题呢，杨中美博士他说，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知道就邓小平呢到日本去参观过，
是
他认为这个日本呢正是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现代化，他参观的这个像比方说一些大的工厂以后，像这个热力工厂啊等等，就他觉得这个他从参观以后才知道的什么叫现代化。那么他当时还有一次到美国去访问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名的，他认为就是跟美国走的都发了财了，跟了苏联走的都好像都不行，那么他就今后要走美国和西方的道路。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要是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 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呢作为出于中对中国进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对中国侵略战争的，他呢是实际上要和中国搞友好关系呢，在历史上他是有一个负债的感觉。那么他想呢通过呢这样一个经济援助了呢，把这个战争赔款的这种说法呢就抵消掉。
嗯，
那么中国实际上也同意了这样一个观点，这样的话呢，对上方都是一个很体面的说法，那么中国的实得其所。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日本的资金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尤其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就是说地下基础建设方面，核心这个环境保护啊等等，还有能源的方面，包括这个医疗方面，像北京日中和平医院等等，这都是这个日本的钱。所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话呢，日本的经济援助呢和技术呢实际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就曾经说，我们的现代化是好像要以日本为模式，而不是以美国为模式，那就对当时对日本的援助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对日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还是赞赏的。那么所以对日本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实际上对中国推进现代化在初期阶段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言表示，日本也通过对华援助获得了好处，这是中日双方互利双赢的事情。那么怎么样解读华春莹这个说法呢？对此，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他说，
这种说法呢，就是中国这是一种面子上的，要有一个维持一个面子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日本在选择这个时间呢，刚才就像这个松平教授讲的，就选择了一个时间的节点比较好，在中日关系比较圆转，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这个 GDP 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就从各种形式上、道理上都是讲得过去的，中国也很难提出反驳，就是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了，那么对已经超过我们了 GDP， 所以说呢，他这样的现在的给中国这样一个优越的一个经济地位以后呢，日本可以体面的退出来，中国呢也可以体面的接受这样一个退出，所以说我觉得是上方一个体面的退出的一种说法。
好的。
但是呢，但是中国说要讲这个好像是上方合作共赢呢，是要维护自己的一个面子，因为他从以前呢从来没有很好的宣传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经济援助方面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把这个改革开放的成就呢都作为做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好像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很大成功是因为领导有方，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领导当然是一回事，规划是一回事，但是呢如果没有外国的经济技术和资金的话呢，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也不会那么快的取得成就，所以说我觉得呢，他这个事呢，还是为自己的一党专政和共产党的统治的合法化和优越化，来做一种说辞。
中国民间认为日本的援助是作为战争赔偿的替代而已，甚至还有人认为日本的援助是为了要抢夺中国的资源跟市场。官方也说日本的对华援助是互利双赢的事情，怎么看待中国官方跟民间两方这些看法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他说，
其实在1979年前后的这个刚刚开始日本对华援助的这个时候，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种战争赔偿的一种替代的政策，这是一个双方的一种默契，但是没有公开表述，所以这种提法并不是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应该是说中方这个放弃了赔偿，但日本就是表示这个对过去的表示这个道歉， 然后虽然不赔偿，但是对中国进行一个巨额的援助，然后中方表示感谢，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到最后，因为是大的这个就是中日两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大局呢，就是走错了路哦，所以整个的气氛变得不好，所以才会产生这些这个杂音噪音，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有这个对其他国家的这个援助呢，当然对这个受援国的这个利益是比较大，但是这个援助国也有一些利益，比如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当然对中国也有利益，但是非洲的受援国大概不会提出这种观点，这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外交上的礼仪上的一种克制的一种表现，这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方。这一般民众讲什么话都是自由，但是官方说刻意强调这种提法是在国际的外交上是比较少见到的事情。
除了日本的援助之外，中国还有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所以有人就质问了，为什么中国现在还需要他国的援助，而且中国接受援助的同时，中国又大量的向非洲投入援助，怎么来解释跟解读这样的矛盾现象呢？对此，杨中美博士他说：“
当然，这是一种矛盾的情况，因为呢，日本要提出这个今年结束这样的一个援助呢，也是这样也指出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他们现在也在推行一带一路，那么也对外国进行了援助，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合作，比方说在一带一路啊。”在第三国家进行这个基础建设方面的援助的时候进行合作，把这些钱用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样解释也是要想解决这样一个困局和矛盾。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政府提出这个说法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中方也是接受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是呢，中国这个在王朝交替的历史上呢，这个对前政权的这个有一个继承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正统的一个政权呢，当然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当然是北京的力量大了，那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作为一个继承政权的话呢，他和日本谈这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有这个谈判权的和这个有要求的，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不能否认的。那么日本实际上也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呢，就是不用赔偿的方式，用这个援助的方式呢，是比较巧妙的，过去所需解决了这样一个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如果是合作的话呢，他们会有一种东方的智慧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比方说要接受这样一个援助，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也是看出了日本和中国方面的这种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愿望，也是一个东方智慧的表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还有不正当的干预活动呢，引发了美国学界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美国智库哈德逊中心会议举行了会议，就有出席的学者就警告说，必须要区分不当的干预还有发挥正常影响力之间的界限。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于哈德逊中心发表重大的对华政策演说之后，来自美国学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会的出席者表示，中国在全球投注大笔的资金来提倡影响力，而在中国提倡软实力的同时呢，也让人难以分辨哪些是合法的行为，哪些是非法的恶意行为。那么一些出席者表示，如果一以概全拒绝发签证给所有计划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那么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白嘉琳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呢，所有的决策都应该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making the decisions.
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决策以及政策原则来做决定。如果我们根据中国的想法来做决定，那么我们就是在遵循中国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美国利益。
另一方面，两艘美国的军舰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也继续引发关注。一些与会者表示，美国军舰所通过的是国际水域，而这也符合特朗普政府之下推动了一个开放与自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思维。对此，白嘉琳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Well, the U.S. is uphol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 don't think that it's a message.
美国所维护的是自由航行的权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必然传给中国的信息。这个信息表明，在国际水域中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此外，国际水域应该是自由开放的。
Should be free and open.
在美国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同时呢，明年美国也计划和东盟来进行第一次的海上演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当局获取了更多寄给美国民主党名人的疑似炸弹，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说，这起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在美国制造了充满暴力之气的政治气氛。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评论之际，当局星期四发现了疑似含有爆炸装置，收件人分别是演员罗伯特·德尼罗，还有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的包裹。算上这两件最新的发现，从星期一开始，美国各地总共就已经发现了十个类似的包裹。纽约警方星期四说，一个可疑包裹寄给德尼罗拥有的制片公司，跟寄给其他著名民主党人的可疑包裹相类似。这些人包括了前总统奥巴马，还有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纽约市警察局拆弹组星期四用一辆特殊的卡车把寄给德尼罗的可疑包裹运离了社区。联邦调查局还证实，在德拉瓦州发现了两份收件人是前副总统拜登的包裹。其他疑似炸弹包裹的收件人包括前美国司法部长霍尔顿，还有两位美国民主党的女众议员，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特朗普总统反驳《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他说他的手机并没有被中国跟俄罗斯窃听。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部也反驳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提到要派兵前往美墨边界，预计国防部长马蒂斯可能会签署派兵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报道，是说呢，这个中国以及俄罗斯因为这个借由黑进去特朗普总统的私人的 iPhone 手机，那么借此呢能够窃听到他与其他人的通话。那么呢，在这个报道当中呢，美国这个《纽约时报》是引述了一些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说，美国的间谍机构是透过从外国政府里面的线人，以及呢截获了外国官员之间互相的通讯而得知的。那么呢，现在这个看到的名单上是公布的，说包括了有这个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还有前拉斯维加斯的这个赌场的一个大亨史蒂夫韦恩，都是在特朗普总统通话的名单当中。那么这两位呢都是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的。那么也知道苏世民呢，其实在清华大学是有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个教学交换的项目的。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呢在10月25号星期四的早上就在推特上反驳这样的说法，还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纽约时报》现在有个假新闻，就是俄罗斯以及中国，很高兴他们终于将中国加上，正在窃听我手机上的通话，但是我很少使用手机，而且当我使用的时候用的是政府配发的， 我喜欢打桌上电话，这是更多虚构的假新闻。那我们看到呢，中国政府方面的说法也跟特朗普总统是一致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先批评《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是一个假新闻，接下来又说呢，如果担心手机被窃听的话，建议特朗普总统可以改用华为的手机。那我们看到呢，在《纽约时报》报道当中也提到了，他说美国官员们表示，特朗普总统其实自己手上有两部政府配发的 iPhone 手机，那么已经由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局进行了改造，那让它比较安全。但特朗普总统自己还有一台私人的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呢，跟其他我们现在所这一般的人所用的 iPhone 手机是完全没有不同的。那么在这个政府配发的手机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可以使用他这个推特或是其他的应用程式，另外一部是用来通话的。但在私人手机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存有他自己的私人通讯录来跟他自己私人想要联络的人来通电话。那我们刚刚说到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他说他自己很少用私人手机，而都是用这个公家配发的手机。不过呢，前白宫助理欧马罗莎却在推特上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他说呢，他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总是使用他的私人手机打电话，即使一再被告知这有安全的风险。他不喜欢安全的政府配发手机，因为他说那台手机很慢，而且经常宕机。所以到底特朗普总统他的三台手机当中是使用的频率是如何，是否有这个自己用自己的私人手机来这个对话呢？这个恐怕也要等到未来这个安全人员才能够告诉我们。那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一早也在推特上表示说，这个从中南美洲前往美国的这个移民的队伍呢，他说一定必须要来解决，并且要阻挡，所以因此呢，还要派遣美国的军人到边境去阻挡。那么根据多家媒体的这个报道呢，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们已经收到了请求，那么可能在今天就会签署派兵的命令，大约派有800名到这个1000名的美国陆军到边境去。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军队如果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是不能够在美国的土地上来执法的，也不能够对美国的人民这个使用武力。那么但是呢，他们可以协助其他的单位，所以呢，现在也在考虑说，有可能这些被派遣到边境去的美国军人必须要来协助新建美墨之间的这道高墙。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下午又再度推文了，他说呼吁这些正在前进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如果真的想要到美国来就申请移民。不过呢，其实这些人本来就不是移民，而是难民。这些人呢是要逃离原本居住地的暴力等等恶劣环境等问题才要到美国来的，那他们到美国之后也是打算要申请难民的。所以现在看来起来呢，这些正在朝着美国前进的这些的移民的队伍呢，也成为现在其中大选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了新报告，讨论中国近年来在物联网的发展以及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星期四是公布了一份长达212页的报告，讨论中国在近年来在物联网领域的这个发展和投资，那么以及当中对美国未来在物联网领域所构成的挑战以及影响。那么我们知道民众在未来的生活呢，大至这个国家安全建设，小至一般民众的生活起居呢，都将与物联网和 5G 的网络信息这个息息相关。那么这个北京政府已经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誓言将大举投资这个物联网的发展，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这个制造自动化。不过报告呢特别提到了中国在物联网领域的野心勃勃，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那么报告是特别列举了中国政府目前正积极寻求在这个物联网领域的国际法规制定委员会当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企图主导这个有关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发展走向，以及国际法规制定机构的这个组成的原则。那么这些部分呢将会影响到美国和欧洲未来在有关机构的这个话语权，因此可以说是影响相当深远的。与此同时呢，报告还同时提到了拥有最大和这个网速最快的这个 5G 的网速呢的国家将是未来引领科技的这个引领科技发展的这个领航者。那么当中呢影响最大和核心的最技术的发展呢将是就是物联网。那么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物联网市场呢在2017年呢可以说是增 增长的这个相当的迅速，已经达到了1540亿美元。那么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呢，将会来到2640亿美元的规模。那么同时呢，与此同时，这个全球在物联网市场的这个增长的速度也可以说是相当蓬勃并且强劲的。预计在2021年之前呢，美国的这个物联网的市场规模也会达到4210亿美元，而欧洲呢部分呢也会突破2740亿美元。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正在努力的这个研究物联网安全领域有哪些脆弱性，以及这个许多军民两用的这个技术要以及合作呢。那么报告是特别提到，有关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和研究呢，都是美国政府以及民间的这个科技企业都是相当必须要关注的部分。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报告内容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贸易之间的一些最新消息。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温之际，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却是连续四个月扩大，九月份已经升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统计局星期四，也就是10月25号发布的九月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 760.4 亿美元，比八月扩大了 0.8%。这也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连续第四个月扩大。此前记录的最大单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2008年7月份所录的 760.3 亿美元。那么跟8月份相比，美国9月份的货物出口额是 1409.5 亿美元，比8月份增长了 1.8%。 9月份美国进口2170亿美元，跟八月份相比的话是增长了 1.5%。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争执不断的升级，双方呢已经对进口自对方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货物加征了关税。特朗普总统试图通过征收关税缩减美国在贸易上的逆差，并且迫使中国改变美方所说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外界期待的美中两国能够通过下个月末的一次元首峰会来化解两国紧张贸易关系的愿望，可能呢正在落空。多家媒体报道说，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陷于停顿，双方都指责对方缺乏诚意。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究竟如何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是不是真的能够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的经贸关系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呢，有下面这一段对谈的分析。
首先是介绍一下，就根据你了解的情况，现在这个美中两国元首的这个峰会的准备的情况进展是怎么样了？
多家这个外媒的这个报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呢，就是这个峰会现在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两个人这个会面基本上应该说这个见面应该是敲定了，就是说决定两个人可能是会，应该说这个见面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了。但是呢，就是目前还仍然是没有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从美方的消息来看的话，就是白宫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或者说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呢，他呢对媒体表示，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两个人是会面了，两个人会在这个11月末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就是在阿根廷举行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有一个见面。那么会谈一些什么呢？现在还不太清楚，可能会谈一些这个大的原则上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原则方面达成一些共识，但是这个方面也不能确定，现在还不能确定。北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的这个证实，也就是说他们只说沟通的渠道，一如既往的说这个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的，双方都在进行各个层级的一个沟通，但是并没有确认呢，就是说两位领导人会在这个峰会上举行这个会晤。为什么说能只是在这个原则上举行，这可能会达成共识，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就是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就是说 因为这个峰会双方呢能够就此化解这个紧张的局势，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可能是越来越小了。
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任何低层级的官员之间这样的交流的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了。
对，那么院按照外界一般都是非常，自从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都非常的期待，说希望这次能够美中两国通过这个元首的峰会啊能够解决这个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元首的峰会看来基本上都敲定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媒体又普遍的报道说反而是要真正的化解这个紧张的这个这么关系的这个可能性
对
反而变得更小了，是怎么回事？
主要的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双方没有沟通，就是没有真正的开展这个谈判，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下面层级，就是谈细节的这个层级，比如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和这个美方的这个牵头的官员，或者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好，或者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官员也好，这个层级的这个谈判现在是基本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如果没有一个谈判的话，那怎么能大家就无法期待这个双方的元首举行峰会的时候会宣布达成一个一揽子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说，这就是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说的，可能只是在一些大的原则方面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共识，但是就是说没有细节。那其实库德洛也就在对一些这个媒体的就抱怨啊，他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就抱怨说，中方一直是不冷不热的，那对美方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要求就是置之不理，没有一个回应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是美方就外界来看的话，库德洛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双方能够通过这个妥协，通过协商，通过谈判，通过对话来达成一个协议，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图。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官员来看的话，就是说北京方面没有什么这个举动，他感到比较沮丧。那这也可能是中方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就是一直先拖着先不谈。
那么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有人就认为说这个美洲贸易战对这个经济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比如说就是最近这几天的这个股市啊，不光是美国的股市，这实际上是全球的这个股市都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这个震荡。但是今天好像似乎又有所回升了。
是。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就是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
最低的。
对。那么现在这个经济上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消息之后，为什么这个美中双方仍然还互不妥协？
是，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美中两国的元首，叫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个人风格来看的话，两个人都是比较强硬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然不必说，那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呢，就是用外界观察人士的话来说，两位领导人都是具有非常鲜明的这个民族主义色彩，都是所谓的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或者说是强人。那就是说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进行或者在外交上进行妥协的空间就相对来说更小。那他不愿意被外界看成，就是说如果再采取一个妥协的一个姿态来对于美国谈判的时候进行妥协的话，他不愿意被外界解读为他一个软弱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是一个示弱的一个形象。所以从两个领导人的这个风格来看的话，这两双方都不太可能愿意在不愿意去妥协。也有一些这观察人士来说的话，是因为是美方呢这回就是说华盛顿没有给北京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这个都不太可能。还有就是双方可能认为现在就是还不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就是说虽然这个对于经济的这个影响慢慢的是在显现出来，包括美国的股市也好，包括中国的这人民币汇率也好，但是双方都认为各自都认为自己还有底牌，还可以挺得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局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分析说认为说中国是寄希望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希望这个民主党能够夺回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了，
对，
你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会有所改变吗？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
现在的确来看的话，民主党夺回这个下议院，就是众议院的可能性是比较 较大的。但是很多的就我采访的很多学者来看的话，专家学者来看的话，即便是这个共和党民主党拿回来这个国会，那么也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大幅度的一个政策性调整，它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对白宫的这个政策进行一些约束，但不大可能是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逆转。另外就是说，我们美国之音接下来也会非常关注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详尽的报道，特别是这个中期选举对这个美中贸易的关系和美中关系和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连日来，江西省鄱阳县由城乡北塘村还有土塘村上千村民集体拉横幅到县政府请愿，抗议当地乡镇和村官在附近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他们要求保护当地的环境，防止垃圾厂造成了污染，危害村民的健康。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周二晚上，大批警察在鄱阳县由城乡北塘村开始抓人。
政府要抓的话，肯定是会先抓头目的。然后他昨天就有警察去抓这几个人，然后就有一个，他说他老爸，家里的老人家，当时就打算就被他逼得跳楼了，也还没跳，就是他说你把我儿子抓走，我就从他们在小区里面买了房子，13楼。他从那边打算跳下去。
村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几名老人和几名年轻人已经被抓走。在海外社交网站传播的视频显示，一些村民在县政府门前下跪求见县长。当局派出众多警察到现场维稳，并到村内抓带头请愿者。请愿者提供的视频显示，有妇女被打伤，躺在担架上等候救治。几天前，北塘村民沿着公路前往地方政府请愿，被村干部拦截，强行撕毁标语条幅。有村民求助当地媒体曝光事件，但遭婉拒，称有关部门通知，不得发表相关报道。中国国内媒体目前没有刊登相关事件的内容。相关视频在微博上被屏蔽删除。
是昨天我们去县里面抗议，然后无效，然后我们举行游行的那些视频。后面这些就是当时前几天我们在我们这边也没有封路，也没有干嘛，只是打算去游行去拉横幅的。然后他乡里的干部过来把横幅全部撕掉了，然后我们就去拦着了，不让他撕横幅嘛。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是违法的，然后就把特警调来，还与我们村民发生冲突。
今年6、7月，江西省多地出现当局抢夺民间棺木和强行焚烧尸体的情况，引发舆论哗然。过去数年内，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州、西安等地都发生过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示威事件，其中北京六里屯、天津蓟县、湖南仙桃、南京六合等多处垃圾焚烧厂项目因居民强烈反对而被迫叫停。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关沙特异议分子记者卡舒吉的死亡情况呢，又出现了新的指称。沙特王国以及邻国还有盟友之间的关系，现在呢也可以说正面临了仔细的审查。沙特记者还有异议人士卡舒吉，10月2号他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以后就失踪。沙特政府上个星期终于承认卡舒吉已经死亡，而且说他是在一场打斗中死去的。沙特政府同时宣布逮捕了18人，但是土耳其方面坚称卡舒吉惨遭谋杀。最新的消息说，沙特承认这是一起预谋的谋杀事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沙特阿拉伯在世界舞台上地位很独特，它既是主要的产油国，又是西方与伊朗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卡舒吉的死让世界国际社会注意到沙特阿拉伯的人权记录。罗宾·怀特是国际安全专家。
这让西方选择忽视了几十年的那些问题浮出了水面。这不光是沙特阿拉伯的问题，还牵扯到整个区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要求，不管是谁下令杀害了卡舒吉，都必须被绳之以法。埃尔多安表示，已经被沙特政府逮捕的18人应该在伊斯坦布尔受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已经确定了至少一些被捕沙特官员的身份，正在吊销他们的签证。在本星期由美国之音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主持的直接收听节目中，美国之音驻参议院记者迈克尔·鲍曼说，美国国会议员们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进行惩治。
参议院已经引用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对那些为记者死亡负责的人施加制裁。我已经提到可能会对沙特飞机的落地加油问题采取行动，这可能会再次提上议程，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增加了。
针对沙特阿拉伯在也门发动的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指称，沙特政府正面临不断升高的国际压力。沙特领导的联军对控制也门首都的胡塞人发动了攻击，有10,000多人在也门长达3.5年的内战中死亡。美国前驻也门大使吉拉德·费尔斯坦说，西方世界最终必须在人权关切和地区安全之间进行权衡。
德国已经宣布将停止对他们的武器销售，他们敦促欧盟伙伴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沙特在安全层面的核心伙伴是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迄今为止尚未表示会在武器销售问题上效仿德国。
费尔斯坦说，任何能够降低沙特石油产量的惩罚措施都会触发全球重大的经济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艾莱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证实，美国军舰曾经在2015年通过台湾海峡10次。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还表示，尊重美国在国际海域通行的权利，也肯定美国在亚太地区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媒体询问时证实，美国军舰过去也曾经多次通过台湾海峡。
2015年，美舰是单舰通过一次，就是一艘，所以2015年是10次。
严德发部长还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今年11月，美国将在台湾周遭举行军演。不过，经过查证，美方没有评论，也没有回应。目前，台湾也没有获得这个信息。美国军舰近几个月来2次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关注，分别是10月22号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以及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至于今年7月也有类似的航行。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台湾尊重美国在国际海域通行的权利，也肯定美国在亚太区域为和平所做的努力。针对美舰近来通过台湾海峡，赖清德指出，这是属于美国常规演训的活动，不只只有最近，其实历年来都有进行。他还谈到2015年就有10次之多。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军舰通过台海有助于缓和区域关系。
他警告任何一方不要试图去增加在这地方的影响力，就是说他应该维持原状。那美军通过台海，其实就是要表达说原状的维持是很重要的，不要有人意图让台湾海峡试图让它内海化。
蔡适应委员还指出，2次大战结束，国共内战完了之后，美军第7舰队曾经协防台湾，当时就已经确立台湾海峡是公海的事实。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庆演说当中表示，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单方面的文攻武吓和外交打压，不但伤害了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蔡英文还说，外在力量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不可能被台湾人民所接受。任何违反普世价值的主张， 也绝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及支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告诉美国之音，美中之间的冲突有升高趋势，他忧心台湾的安全可能受到影响。
朝鲜半岛其实现在已经趋向和缓，那像中日其实也是，所以其实现在美军这样子的船舰的频繁的在这边哈，其实是把台湾变成一些争端的热区，其实是有危险的啦。
马文君委员还说，蔡政府支持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对台湾不尽然有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低美国和中国大陆在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台湾有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军舰10月22号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有多艘中国军舰尾随，但是都保持安全距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在全球扩张的影响力正受到美国政界还有学术界密切的关注与讨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呢，星期三是召开了一整天的研讨会，以不同的主题和角度邀请专家来讨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那么今天讨论的主题之一也包括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这个势力崛起，其中包括中国在拉美对于拉美地区国家的这个影响力和势力呢，可以说是逐渐发挥了作用，已经使得一些部分的国家开始依照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或者是在战略方面的这个利益来进行制定政策。那么其中就包括了自2016年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呢，已经先后有三个拉美地区的这个国家与台湾进行了断交，同时与中国来建交。那么今天出席这个座谈会的呢，还包括了一名曾经在西班牙两家报社担任过10年驻华记者的这个卡德诺，目前他也是目前他还是拉美问题专家的这个学者。那么他在会后呢是特别接受了我们采访，他谈到说他认为中国在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这种手法和势力扩张的这种工具，就是提供大笔的经济援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the main tool that China has.
中国在拉丁美洲，可能全世界，或至少是世界其他区域，他们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金钱。中国似乎有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资金，中国似乎能带来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机会。这就是拉美国家政治高层的想法。
This is the perception among the political elites in Latin America.I don't see this changing anytime soon.
我不认为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会发生变化。证据就是在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三个国家和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我不觉得近期这会改变。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对这个地区国家所施加的压力正在逐渐增加，不单是经济层面，还包括了政治影响力。
卡德诺呢也同时向我们表示呢，这个拉美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往来呢并不密切也不活跃，因此呢相较之下，拉美地区呢对于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和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上，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全球的战略布局和这个战略目标等等的背景呢，都缺乏了全面的认识。因此呢，相较于西方的民主国家，拉美地区国家呢可以说是对于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力比较不警惕。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卡德诺也表示说，虽然美国目前仍然是拉美地区最紧密的伙伴，不过美国如果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在这个地方的战略利益的话，必须要强调与这个地方的这个拉美地区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并且重视这些国家的这些合作以及交流。我们继续来听听卡德诺的说法。
I was told
拉美国家的政治高层人士多次告诉我，他们与中国打交道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方案，包括美国。我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否如此，但这就是他们的说法。他们说，如果美国能比现状更积极地参与和拉美的关系，那他们也十分乐于和美国进行更多接触。
那么今天的研讨会上呢，也有学者特别谈到了，许多人呢喜欢将现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来进行相提并论。那么特别是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的现在这种竞争关系，与这个美国在在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这种对抗关系来进行比较。不过呢，专家表示呢，这个中国与俄罗斯的做法呢，对于民主的这种挑战呢的做法和手段上十分的不一样。中国的做法呢，十分的这个巧妙，与民间的不知不觉的渗透呢有很大的关联，因此呢，并不像 向这个俄罗斯来的明显和这种威胁来的这种显著。不过呢，专家表示，中国来的这个影响力和这种所对于民主制度所构成的这个影响力和威胁呢，都是相当深远并且值得这个关注的。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
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待会儿在两小时之后还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届时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